荆州是三国时的必争之地，刘备要借荆州，孙权要讨荆州，关羽却大意失了荆州。围绕荆州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荆州得失》。发生在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战争之一。曹操在统一北方后企图南下，首先攻打荆州，而正在荆州投奔刘表的刘备集团与东吴孙权集团联合，由与孙刘联军火烧曹营，而曹军多不失水性，赤壁一战让曹操止步于长江天险。那么在曹军撤退后，孙刘两家如何瓜分胜利果实？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22集《荆州得失》。
那么孙刘两家联手打败了曹操，虽然出力最多的是孙权，但是战后受益最大的却是刘备。当周瑜经过一年的苦战拉下南郡的时候，刘备则带着一帮人来到了江陵的南边，叫游江口的地方。那么大家说，这么一场战争之中，为什么周瑜要追着曹操打，而刘备却掉头南下抢占地盘？我们不能不说，在这一场战争的时候，人家孙权的集团还真用心了，真把曹操当对手来打，但是刘备集团却目的在于抢夺地盘。那么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得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从当时的形势来说，曹操虽然吃了败仗，但是并没有伤及元气，而是在溃败之中。即使曹仁后来经过一年的苦战把南郡丢了，他仍然撤离到襄阳和樊城，为曹操保住了南阳郡。那么从西线继续对孙权的势力施加压力，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曹操在东线还有他的部队，也就是在现在的安徽，在现在的苏北一带，对孙权的基地，也就是江东地区施加压力。那么孙权集团他的基础是在江东而不是荆州，所以保住江东更重要。因此孙权他没有力量把自己的主力全部调往西线。但是刘备不一样，刘备集团我们过去曾经谈到过，在北方待不住，后来来到南方，好不容易刘表给了他两块地方，一个新野，一个樊城，那么定下脚跟不久曹操来了，所以重新流窜。那么他的目标就是要寻找一个栖身之地，寻找一个落脚之地。那么这样一来，他就凡是曹操没有占领的地方，孙权没有占领的地方，他尽快的抢去，所以一家伙把南方四郡抢去。这是第一，他的形势不一样。第二，双方的战略不一样。什么战略不一样了？对荆州来说和对江东来说，那么孙权他更注重在江东，荆州能占多少占多少，但是江东却必须保证。刘备集团不一样，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头就提出了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占领荆州，占领益州，和曹操和孙权三足鼎立。所以这样一来呀，孙权的势力他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抢荆州，而刘备的势力这就全心全意抢荆州了。所以这又是他们决策上的不一样。当然说到这里，我们要谈一个很多人都忽视的问题，忽略了一个什么问题，那就是民心的问题。刘备在新野在樊城的时候已经积攒了一定的人气，他的长后的形象也就在这个时候树立起来。尤其重要的是，在从樊城撤退的时候，大量的新野和樊城的居民追随着他，到了襄阳的时候又有襄阳的民众追随着他，10多万人拖儿带女， 日行十多里，被曹操追着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建议，实际上是诸葛亮建议，干脆趁着曹操还没有到，把襄阳拿下，我们就有一个和曹操抗衡的阵地了。但是刘备不同，为什么？刘表对我有恩，我不能在他死了以后抢他儿子的地盘，你看看，要报恩。当十多万人日行十多里的时候，形势万分危急，有人又建议他赶快把老百姓丢下，带着军队赶快到南郡抢占南郡对抗曹操。但是刘备仍然不干，怎么说？说百姓与我有情，我不能洒脱。就是一个恩和一个情，更加树立了刘备在荆州民众中的形象，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当时军情十万火急，谁知道发生什么意外，但是刘备能够恪守这么两点，这样一来他的形象就更加的伟大了。那么刘表死了，刘表的接班人他的次子刘琮被曹操迁往青州，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又死了，那怎么办？于是原来跟随刘琦的统统都把刘备当作自己的靠山。我们只有了解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够解释下面一个极其奇怪的情况。什么奇怪？刘备不但抢占了南方，也就是荆州的南边四郡，而且要求借南郡，那就是民间传说里头的刘备借荆州。那么刘备借荆州，严格说起来他主要是借南郡，为什么呢？长沙等四郡他已经占了，江夏郡在孙权的手上，而南阳郡在曹操的手上，他真正借是借南郡。而借南郡他分两步走，哪两步走？第一，带着原来刘表的旧部，带着刘琮的旧部，带着刘琦的旧部，浩浩荡荡来到江陵的南岸，这个地方叫游江口，要求进入江陵。江陵正被周瑜占着，不能让他进来啊！他们到这来干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荆州是他们的老家，南郡是他们的老家，江陵是他们的老家，他们要回到家园来。所以周瑜怎么办？周瑜既不能打也不能让，只有把江陵长江对岸的一块地区游江口拨给刘备，让你们在那里驻扎下来。刘备正好，于是把游江口改了个名字叫公安县，后来就成为南郡的南边的保障了。那么这个公安离江陵多少？几十里路，它隔江和江陵相望，这就打下了一个缺口了。然后刘备想实施第二步，实施第二步干什么？借整个的南郡。裴松之啊，在他的《三国志》的注里头引用了姜表传的一段话，我们看看怎么说。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啊，他把南岸这一块地给了刘备，备另立云于游江口，改名为东安。刘表立誓献通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余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那么说刘备借了荆州数郡，这个说法不确切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借的是南郡，但是有一点说得非常明确。什么明确？就是刘备向孙权也好，向周瑜也好，他借南郡不是为自己借，是为谁借？为刘表的旧部借，为江陵、为南郡的民众借，这就有意思了。所以这样一来呀，刘备第二步他理直气壮也来到了荆口，就是我们现在的镇江，当时孙权的他的驻扎地就在这里。来到镇江干什么？来到镇江两件事。第一，来娶亲。孙权为了加固和刘备集团的这种联盟，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所以后来《三国演义》就有一大段几回的描述，说刘备 如何到江东去取亲的，第二件事来借南郡的。那么借到了没有？还真被借到了。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周瑜是一个既有安邦定国之才的东吴大将，但同时他的身上也有鲜明的性格弱点，于是就有了诸葛亮三气周瑜，也有了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但是在赤壁之战发生800年后，在《三国演义》成书300年前，宋代大文豪苏轼被贬湖北黄州，当他面对滚滚长江之时，他赤壁怀古怀的并不是草船借箭的诸葛亮，而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周公瑾。
周瑜这个人物在我们中国也应该说是家喻户晓，我们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什么印象呢？两种形象啊。第一种，周瑜的风流倜傥，周瑜的才气过人，周瑜还和孙权的哥哥孙策共同娶了江东的两大美女大乔和小乔，大乔嫁给了孙策，小乔嫁给了周瑜，所以成为一段千古佳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印象中的周瑜又是气量狭隘，容不得人，尤其容不得他认为比自己高的诸葛亮，必须把诸葛亮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最后反倒被诸葛亮气死。啊，我们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在临死之前还发出了哀叹，连叹三声，既生瑜何生亮，你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要出个诸葛亮？但是所有这些我们知道的周瑜的形象，都是伟大的三国演义传给我们的。实际上在周瑜叱咤风云的时候，诸葛亮才刚刚出道，他和周瑜完全不是一个当量上的人。实际上周瑜真正过不去的，他不是和诸葛亮过不去，而谁和过不去？他是和刘备过不去。因为在周瑜看来，曹操遭致到赤壁的大败，他短时间内不能够对江东造成威胁，而江东最大的竞争对手将来是谁？那就是刘备。实际上周瑜看得非常准确。那么现在刘备不但占了酉江口，还有南郡，那是万万不可能借给他的。南郡是怎么得来的？无数的将士苦战一年，周瑜在这一场战争中也负伤了。那么如果把南郡交给刘备，如何来对待那些死去的将士？那么自己又是南郡太守，自己将到哪里去？所以南郡绝不能借。听到刘备到了镇江的消息，到了京口的消息，周瑜马上在前线给孙权发了一封书信，坚决制止孙权借南郡给刘备。我们看看怎么说的啊。这是周瑜的分析。刘备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雄虎之将，必非九曲人用者，余为大忌。我认为怎么办？一，系备自吴，让刘备长期待在吴，甚为主公事，多其美女完好，以御其耳目，分此二人各自一方。分哪二人？把刘备和关羽张飞把它分开来，死路羽者得协于攻战，使我像我周瑜这样的人挟持着刘备和关羽张飞进行攻战，那么大事可定也。今伟割土地，以枝叶之聚，此三人聚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这是周瑜的打算。应该说周瑜有见解，但是能不能分开刘备和关张，能不能打败关羽和张飞，那恐怕是周瑜的一厢情愿了。因为第一，刘备未必肯留在江东；第二，即使留在江东，周瑜又一定能够打败关羽和张飞吗？第三，孙权最后怎么拍板的？恰恰孙权不同意。 因为在孙权看来，最大的对手倒还不是刘备，还应该是曹操。所以曹操在孙权的决策之中，他一直是一个阴影，一直是一只无形之手。孙权的一切决策都要考虑曹操的行为，这也没办法，因为当时的国际关系确实如此。不但是孙权在考虑曹操，曹操不一样要考虑孙权和刘备吗？如果曹操不忌惮孙权，那叫全力灭刘备；如果不忌惮刘备，那叫全力灭孙权。所以当时这种关系就如此错综的复杂。但是有的时候历史也很有意思啊，怎么有意思？我们为什么说历史又有必然性，历史又有偶然性？当孙刘联合，当需要一个人挺身而出来主持对曹操的战争的时候，周瑜挺身而出了。但是当需要孙权和刘备继续联盟，而不应该撤散这种联盟的时候，这就不需要周瑜了。那么既然不需要周瑜，而周瑜又正好死去，你看看死的时候才36岁，36岁就不幸去世了。那么当然我们回过头来说，周瑜的去世啊，一方面是江东的巨大损失，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周瑜的志向来说，他倒是孙策时代的，而不是孙权时代的，因为他的战略眼光，他的长处和孙策一样，是要争夺中原的，甚至想统一天下的。但是孙权不是这样，孙权的时代他是需要稳定的，需要保住江东的。那么谁能帮助他维持江东的稳定？不是周瑜，而是鲁肃。那么鲁肃接班以后，推动孙权把南郡借给了刘备，但是有一个条件，他们推动刘备去打益州，因为刘备也一再宣称自己的志向不在荆州，而在益州，在四川。所以鲁肃和孙权推动他打益州，条件是打下了益州以后把南郡归还给孙权。刘备当然答应，只要你借，什么条件都答应。这就是刘备的一种奸诈心理啊！虽然在长害的同时，他同时也有为自己打算。应该说我们刚才的这种叙述，那就是所谓刘备借荆州的这种真相，借的是南郡。那么民间呢，对于刘备借荆州有一个歇后语，这个歇后语很有意思，叫做有借无还，连起来就叫做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这倒是千真万确。为什么？因为诸葛亮定的方针就是先夺荆州再夺益州，既然夺了益州，荆州还还吗？不是万不得已，这是绝对不还的。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共商大计时，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刘备应该先占据荆州再夺取益州，如今荆州已经借得，下一步就该吸取益州了。东汉时益州的位置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这一带在地势上多高山大川，交通多有不便。伟大诗人李白曾经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刘备是如何夺取益州的呢？
刘备拿下南郡之后，他就按照自己的战略部署要夺取益州。那么益州当时是谁统治？益州也是一个刘氏宗亲在统治，名字叫刘璋。这个刘璋啊，如果续谱的话，和刘表和刘备他们最近的一个老祖宗就是汉景帝了。那么刘表和刘璋他们是汉景帝其中一个儿子叫鲁恭王刘虞的后代，那么刘备这是汉景帝的另外一个儿子叫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刘璋和刘表他们关系还更近亲一些。当然从地位来说了， 那刘璋他的家族出身那更加显赫，因为他的父亲就做了益州牧，叫刘焉。刘焉死了以后，刘璋接了班。刘璋接班有一个好处，对于当地的豪强大户来说，因为刘璋和他父亲不一样，他的父亲刘焉是一个强势的统治者，而刘璋呢，这是一个温和的统治者，甚至温和的有点没主意。这样一来，大户在他的统治下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但是他们也担心，担心什么呢？刘璋以这种性格在天下大乱之中能不能保持益州的持续稳定。所以人就是这么矛盾，既要统治者温和我们好摆弄他，但是又担心他太好摆弄而维持不了安定，所以大家都在琢磨，恐怕以后还有别人来统治，是谁呢？放眼天下，离得最近的是刘表，刘表不行。那么再放眼一点，是曹操，可能最后统一天下的是曹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人们的推动之下，刘璋派出了使者，在赤壁之战之前来到许昌，向曹操表示敬意，表示要归属于曹操，这就献忠了。曹操怎么办？曹操很高兴，给了刘璋一个称号叫镇威将军，后来就是赤壁之战了。那么赤壁之战结束了几年之后，刘璋想到还要跟曹操拉紧关系，于是派了一个人物，是刘璋手下的一个高级参谋，职务是别驾从事，叫张冲。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叫法正的人的出现，使后来刘备进四川变得比较通畅起来。我们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对于刘备来说，蜀道却不难了。什么原因？因为出了张松，后来又出了法正。那么这个张松啊，受到刘璋的派遣到许昌去见曹操，但是曹操很慢待这个张松，非常慢待他。张松一赌气也慢待曹操，一言不合拍手而散。这个张松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心想曹操如此慢待于我，我寻找另外的人。寻找谁？他在回去的时候没有直接到成都去，到了哪里？到了南郡，来见刘备。因为那个时候刘备已经占领了南郡，而且名气越来越大，并且准备要出兵益州了。结果张松到了南郡以后，受到刘备集团高规格的礼遇，张松很高兴，所以回去以后见刘璋，力劝刘璋背曹操而亲刘备。但是对于刘璋来说，实际上这是背信弃义的吧，因为他开始归顺了曹操，曹操还给了他一个镇威将军的称号，所以刘璋也是没有主意的人。这个时候曹操正好打汉中，一打汉中，川中就震定，川中震动，张松就劝刘璋赶快派人去出使到刘备那里，请刘备抗议曹操。派谁？他推荐了法正。那么这位法正来到南郡以后，给刘备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吴书帝有一段话哈，我们来看一看，看看张松，看看法正给刘备带来了哪些好处。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后以恩义接纳。你看看，全是高规格接待，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即助要害道理远近，松等俱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所以有这两人帮助，刘备对于进四川来说就不那么难了，蜀道不再难。到公元214年，刘备领军入川，经过一番苦战占领了成都，也就是说占领了益州的所在地了，把刘璋搬了一个地方，搬到南郡来住。又过了几年，在公元219年，刘备 出军汉中，在汉中和曹操的部将夏侯渊又进行了苦战，杀了夏侯渊，占领了汉朝。这个时候啊，刘备的势力可以说达到了极盛，不但占据了益州，而且加了一个汉中。这个时候荆州方面不但占了南郡，还占据了长沙以及我们现在湖南的这四郡。当然后来为了搞好和孙权的关系，在占领了益州以后，为了仍然保持南郡，刘备方面和孙权方面谈判，把长沙那四个郡湘江以东的地方划给了孙权，而保留着湘江以西。同时啊，曹操也在这个时候已经自封为王了，叫魏王。所以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建立了这个国家，建立了个政权叫魏，就是因为曹操是魏王。那么刘备不甘落后，也给自己封了一个王，叫什么王？汉中王。这就有点小家子气了，一方面想学刘邦，刘邦是汉王嘛，他加了一个中字，这就显得有些小气了，汉中王。诸葛亮所描绘的蓝图也在一步一步实现了，但是离诸葛亮的总体规划应该说差了一定的距离。什么原因呢？荆州还没有全部占领，江夏郡在孙权手上，南阳郡在曹操手上，他必须要把两个州益州荆州占据才好实现诸葛亮的下一步，那就是北伐中原。那怎么办？没关系，先命令防守南郡，也就是荆州的关羽打曹操控制下的襄阳和樊城，同时由此来敲打孙权，不要对南郡抱有幻想，我们曹操的南阳我们都要夺下来。刘备入川呢，他是和孙权方面达成了默契的啊，因为说入了川以后，占了益州以后就要还荆州还南郡，所以他在入川的时候东线无战事，因此刘备得以把诸葛亮，得以把张飞，得以把魏延，得以把黄忠，得以把赵云等等著名的将领和谋士西行带往西川，全力攻打益州，后来又全力攻打汉中。那么留在荆州的就是他那位最贴心的，也可以说最著名的兄弟加战友关羽。
在中华文化中，关羽的名字和形象已经被神化，被尊至与孔子同等地位。孔子是文圣人，关羽是武圣人，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帝庙。关羽不仅是忠义无双的圣人，更被尊奉为财神爷。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有关关羽的传奇故事是最为丰富的，例如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刮骨疗毒、单刀不会、威震华夏等等。关羽的青龙偃月刀、赤兔马、他的丹凤眼、卧蚕眉，甚至连他的胡须都已经浑然一体，成为忠义的符号和化身。那么真实历史中的关羽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此神乎其神的他又怎么会败走麦城呢？
那么关羽是在年轻的时候投奔刘备的，从此他一辈子就成为刘备的保护神，和张飞一起。三国志有这一段记载来记载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啊，先祖与二人寝着同床，恩诺兄弟，而仇人广作，势力终日，虽先祖周旋，不必艰险。太了不起了，所以民间传说里头就出了桃园三结义的故事，那江湖上也把他们的三结义当作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一种榜样了。这个也不能不佩服刘备的人格魅力。关羽、张飞什么人啊？都是万人敌，当时著名的将领，谁都羡慕刘备有这么两个贴身的护卫。当然，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关羽，不能不佩服张飞，他们一辈子对刘备的这种忠心耿耿。 关羽被俘以后，被曹操俘虏以后，曹操对他的好处，那是不可以言语来说明的。所以曹操啊，就派手下一个非常著名的将领，也是关羽的好朋友，叫张辽，让张辽去私下沟通，说有没有可能你就别走了，就为曹丞相服务了。但是关羽说了一句话，令张辽、令曹操、也令刘备都非常的感动：吾极知曹公待我厚，曹公对我的恩情，我不是不一般的了解，而是刻骨铭心的感谢。然吾受刘将军厚恩，是以共死，不可背之。但是我过去已经把此生托给了刘备，不可背离。这番话令曹操极其的感慨，所以后来关羽在离开的时候，曹操绝不为难他，相反教导自己的部下要向关羽学习。但是关羽有关羽的伟大，正是因为他的伟大，所以刘备才放心把荆州交给他。但是也有他的弱点，他有什么弱点呢？那么陈寿在《三国志》里头说了他的弱点，四个字：刚而自矜，刚猛，但是自视很高。那么关羽的这个弱点得罪了友军，怎么得罪友军？孙权为了加强孙刘的联盟，不但把妹妹许配给了刘备，而且派使者到南郡，也希望关羽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吧，婚姻在当时应该是政治手段，政治联盟，但是关羽不行，不但不同意，而且辱骂使者。怎么骂使者？三国志里头没记载，但是三国演义里头跟我们描绘出来了。虎女安嫁犬子，我的女儿是什么女儿了？嫁给你的儿子，你是什么人了？这就糟糕了，这就把个人的弱点扩大为两个集团之间的恩仇了，这就叫不顾大局。应该说关羽这么多的弱点，他是一个弱点和优点极其突出的人。这种弱点和优点极其突出而有个性的人，严格说起来是很难担当独当一面的重担的。但是刘备给他压下更重的担子，什么担子？起兵从南郡攻打襄阳，攻打樊城。关羽很高兴，因为弟兄们都随刘备到川中立功，自己还没有立功啊，正好立功，于是调集部队包围樊城，另外派一支军队攻打襄阳。这个时候正好汉水山峰爆发涨水，曹操派来的援军也被汉水所冲起，结果全军溃败。关羽不但击溃了曹操的援军，而且俘虏了曹操援军的主将，这个主将也极其著名的，叫于禁。于禁还投降了关羽。这个时候啊，樊城和襄阳也都岌岌可危，关羽眼看节节大胜，而这个时候曹操在许昌都感觉到关羽的威力，因为在南阳一带有很多民众，有很多地方官员都依附于关羽了，所以甚至产生，当然记载上说曹操一度产生了想迁都的念头，要避其锋芒。所以关羽所谓的关羽威震华夏的传说也就是这样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第一，刘备的主力已经在益州，关羽所率领的仅仅是刘备全部集团里头的一支偏师，但是襄阳和樊城这是曹操所必救，所以曹操可以源源不断地派遣兵力增援樊城、增援襄阳，而樊城曹仁死战不退，这样一来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关羽觉得樊城那是攻打不下了，再打下去自己可能吃大亏，可能连南郡也保不下，所以正准备撤兵。但是还没有等到他撤兵，孙权行动了。 所以为什么说孙权是得罪不起的人物？你如果双方联盟，那还罢了；你如果破裂这种联盟，孙权绝对不是好惹的。所以孙权他一面派人送信给关羽，祝贺他连连取得胜利，同时表示自己也准备出兵来共同打樊城，但是实际上已经暗中派部队偷袭江陵。这支部队由吕蒙率领，吕蒙是个好学习的人，开始可能天分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大家不太看得起，后来他认真学习，于是脱颖而出。吕蒙啊，由于他已经劝降了傅士仁和糜芳，所以兵不血刃拿下南郡。那么拿下南郡以后，吴军纪律严明，在江陵城内，在公安城内绝不滥杀百姓，恰恰相反，那些随关羽出征的将士们的家属以及关羽自己的家属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连被刘备迁到江陵的原来益州的州牧刘璋也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消息传出去，老窝已经被端了，前方曹操的军队不断地施加压力，那么关羽军心涣散，关羽自己也觉得难以为继，因此准备向川中撤退。《三国志》的《吕蒙传》他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关羽自知孤穷，来走麦城，西至张乡，众皆为雨而降。最后这句话特别有深意，手下的将士们都把关羽抛弃，纷纷投降了孙权的部队。关羽这个时候哪怕是有当年之勇，何况这个时候已经是59岁的老者了，即使有当年之勇，恐怕也难以逃脱他束手被擒的命运。后来引颈被杀。喜欢三国演义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为关羽的最后的这么一种结局感到惋惜，同时我们恐怕又很为关羽的那匹宝马赤兔马所感动。主人被俘以后，被杀以后，他不吃不喝，最后默默地死去。但是我有的时候犯嘀咕啊，当然做历史的有的时候总想把一些事情解释出来，那么就想这个赤兔马到底跟着关羽多少年了，他到底服役了多少年了。赤兔马在三国演义里面第一次出现是董卓把它赠给吕布，时间是公元189年。那么关羽走麦城是什么时候？是公元219年，那么时间相差30年。马的寿命是多少？中国马的寿命多少？一般30年到35年。那么服役的最佳期是多少？3岁到8岁，一般不超过12岁。那么这个时候的赤兔马哪怕是再神勇，恐怕也已经是一匹老马了。要驮着关羽那么身高9尺的汉子，200多斤，走得动吗？你不走麦城，谁走麦城？当然这是我们作为研究历史的对小说的这种夸张和虚构处进行一番讨论，绝不能当真。这场战争我们可以说荆州由刘备得而关羽服侍，但是责任关羽有，不能全怪他，刘备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诸葛亮也难辞其咎。那么这样一个性格的人为什么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因为刘备的手下一流人才实在太少。这一仗以后刘备他怎么办？他要夺还荆州，他怎么夺？后来的结局又怎么样？我们下一次再说。谢谢。